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再临多伦多，加拿大总理及政要共贺。纽约中餐馆歧视法轮功被罚，惨遭十年迫害，北京大法弟子杨小晶含冤离世。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10月9号至11号，时值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和加拿大的感恩节，载誉全球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及神韵艺术团乐团，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金融之都多伦多嘉能剧院上演四场晚会。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部长肯尼、自然资源部部长雷提、美洲事务部部长肯特及安省司法厅厅长班德利等政要分别向晚会主办机构发来贺信，赞神韵表演沟通着历史与未来，并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三次在中秋节及加拿大感恩节期间在多伦多演出。神韵艺术团2009年的世界巡演共完成281场演出，覆盖近80万现场观众，好评如潮。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向晚会主办方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和新唐人电视台发来祝贺信，表达他最真挚的祝福，并对主办方在加拿大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将神韵的精美演出带给多伦多表示感谢。哈珀总理在今年的贺信中说，新闻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和新唐人电视台将于2009年中秋之际再度主办神韵晚会，我非常高兴向前来欣赏这场卓越演出的观众送上最热情的问候。哈珀说，神韵演出完美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我相信加拿大观众定会为其中国古典舞的绚丽多姿所深深陶醉。加拿大历来享有多元文化之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场演出将会让所有观众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华人的杰出才能。哈珀总理在贺信的最后感谢神韵主办方和赞助方把这场精美的演出带给多伦多，并代表加国政府向这场难忘的演出献上我最真挚的祝福。哈珀自2006年当选为加拿大总理以来，已连续六次为神韵晚会发出贺信。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肯尼在贺信中代表加拿大总理哈珀，感谢加拿大全体华人对多元文化社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表示，神韵艺术团以其世界顶级的艺术家阵容、令人惊叹的服装和天幕、震撼人心的古典、现场交响乐队伴奏，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瑰丽尽现于舞台之上。他们用舞蹈和音乐深刻地诠释了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他们的表演沟通着历史与未来，并为近年来渐渐遗失的中华文化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自然资源部长及夏顿区国会议员雷蒂非常高兴地向所有演职人员表达最衷心的祝福。雷蒂在贺信中说，神韵的中国古典舞表演在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其风采折服了各国观众，此次神韵再临多伦多让我们深感荣幸。他在贺信中还感谢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和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把蜚声海内外的神韵艺术团请到多伦多。在贺信的最后，雷蒂祝本次演出圆满成功，祝神韵创造更多辉煌。美洲事务部长肯特今年一月在多伦多观看了神韵晚会后曾表示，神韵不仅有流光溢彩的服饰、绚丽的舞台色彩、神奇的中国古典舞舞姿、非凡的音乐，同时还将美好传递给人们，并与人以精神上的启迪。他用形神兼备、意味深长、典雅精美、充满力量来形容当时的神韵晚会。在此次的贺信中，肯特说，神韵演出完美再现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瑰丽多彩与气象万千。他向这场演出的组织者和演职人员表示祝贺，真心祝愿演出圆满成功， 并期待着能够观赏这场演出。省司法厅长班德利在贺信中代表安省政府向神韵演出主办方及演职人员送上最诚挚的问候。他表示，神韵艺术团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中国古典舞演出团体之一，一直致力于重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并祝愿这台美丽的演出带给观众难忘的回忆。于今年10月9日至11日在多伦多佳能剧院上演的四场神韵晚会，将呈现神韵艺术团独有精湛的中国古典舞、传统美声歌曲、流光溢彩的服饰、高科技三维天幕及中西结合的现场音乐伴奏，观众也能欣赏到在舞台上演绎的敬天如命、重德行善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
美国纽约州人权委员会2009年10月2号向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发出意见裁决指令，要求这家违反人权法律的中餐馆停止在公共场所的歧视行为，并向曾被赶出门外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各赔偿$7,000。该店还被要求在店内显眼的位置张贴歧视真的造成伤害等字样的通告，并在工作环境中建立反歧视培训及程序。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孙女士说，利用谎言宣传、制造和挑起仇恨是中共一贯的手段，她以此手段来挑起群众之间的斗争。如果盲目听信和跟从中共的谎言，就会做出害人害己的事情。十里香菜馆就是一个例子，但这是美国一个法治的地方，如果做出违法的事，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针对此案，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书中说，原告分别于2008年6月16日和24日向纽约州人权委员会告诉，十里香菜馆因歧视法轮功学员而将其拒之门外，违反了纽约州行政法律第15条人权法。委员会于2009年6月3日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听证，原被告律师在听证前撤出，被告没有出席听证。原告孙女士在听证会上可信地作证了2008年6月1日穿着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的 T 恤衫的她被十里香菜馆告知不服务法轮功并被逐出门外的极不愉快和令人羞辱的经历。原告黄女士作证说，她对此种待遇感到愤怒，并因其女儿当时也被赶出并被吓哭而感到伤害。人权委员会认定，十里香菜馆属于人权法所述的不可因任何人的信仰而拒绝其权利的公共场所，因此根据法律判决该餐馆向孙女士、黄女士及其女儿各赔偿$7,000，以补偿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伤害。自裁决书发出的10月2日，人权委员会必须在60天里收到这三张罚款支票，另加这期间的利息按每年 9% 计算。十里香菜馆还被要求在60天内于工作环境中建立反歧视培训及程序，并在顾客和职员容易看到的地方张贴人权委员会的一张布告，上面具体罗列了不可以因种族信仰等原因而歧视的单位种类，最上一行以红字写着歧视真的造成伤害，第二行绿字为如果你经历了或看到请给我们打电话，并列出了人权委员会的电话号码 888-392-3644。 原告孙女士在接到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书后，感谢美国政府机构做出正义的决定。她说，这是告知所有被中共仇恨宣传毒害了的华人，他们需要明白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修炼方法，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也不允许仇恨和歧视法轮功这样的正道信仰。华人在美国生活不仅需要知法守法，更需要具有正义感，抵制住中共的污蔑宣传与利益诱惑。他说，案件发生在512四川大地震后不久，我的家乡就在四川重灾区绵竹县，我一直关心着家乡的灾情并捐了款，但当时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参加一个早申请好的退党集会，中共特务却利用这个机会到处散布说法轮功不赈灾，挑拨不明真相的华人攻击法轮功学员。孙女士认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危机此起彼伏，而中共一贯缓解国内危机的方法就是将中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向国际。 当时四川地震，中共赈灾不力，死了许多人，人民怨声载道，中共千方百计找空子，果然在挑起反拉盛事件后，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声讨法轮功，一下国内的压力就小了。他说，另外，当中共将法拉盛街头发生的围攻法轮功学员的景象，甚至中餐馆拒绝法轮功学员用餐这样的录像拿到国内去放，到劳教所里放，造成好像法轮功学员在国际社会不受欢迎这样的印象，直接加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身心迫害。孙女士表示，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也是让少有如此案例发生的西方社会看到中共在海外的渗透之毒害。这一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当时法拉盛街头常常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攻击，而中共特务为这些事件做的策划就在附近的中餐馆中进行，有的中餐馆直接就是中共的特务机构。当地市议员刘纯义也被中共收买，不承认那些攻击是仇恨犯罪，并接见打人凶手，希望人权委员会的裁决使美国社会认识到中共对海外政府官员的渗透。
孙女士家乡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的重灾区绵竹县，她一直关心着家乡的灾情并积极捐款。在康州做生物工程研究的她，于2008年6月1日到法拉盛参加法轮功活动，并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 T 恤衫，希望以亲身经历向华人同胞说明法轮功学员非常关心四川灾民，不要听信法轮功不赈灾的谎言。当天下午，他与黄女士及其9岁的女儿到法拉盛十里香菜馆用餐，当时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当他们坐下准备点菜时，一个穿黑衣的侍者过来说，你们是法轮功，我们不想卖东西给法轮功。没有穿任何有法轮功标志服装的黄女士问他们，为什么法轮功就不能在此吃饭，都是中国人啊。得到的回答竟是法轮功不是中国人。黑衣侍者和另一位女工作人员还说，这是他们老板的决定。当孙女士要求见老板时，被告知老板不在。孙女士说，随后这些人打开门将我们赶了出来。十里香菜馆不是第一次拒绝法轮功学员用餐。人权委员会裁决书记录了来自华盛顿 DC 的薛女士的证词，说5月31日该餐馆还曾拒绝他，该餐馆还曾拒绝了他与另外，该餐馆还曾拒绝了他与另外三位法轮功学员用餐。薛女士说，当时他们正在看菜单，一个侍者过来问他们是不是法轮功。薛女士回答，是不是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过想吃饭。但侍者随后就将他们赶出菜馆。据了解，针对去年6月左右在法拉盛几家中餐馆发生拒绝法轮功学员用餐之事，美国司法调查部门及纽约州人权署调查部人员对当事人及餐馆人员进行了多方面调查及听证，最后纽约州人权署作出以上裁决。
2009年10月1号凌晨6时，年仅45岁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小晶，在中共当局长期骚扰、恐吓与残忍迫害中含冤离开人世。她的丈夫曹东现在还被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下面请听从北京发来的消息。
杨小晶与曹东这对本应该非常幸福、令人羡慕的夫妻，从2000年至今不断遭受中共协党的关押迫害。结婚九年，两人在一起的日子仅有几周，不是杨小晶被关押，就是曹东被中共当局劫持迫害。杨小晶两次被劳教四年，曹东两次被判刑，一次四年，一次五年。夫妻俩在劳教所与监狱受尽各种折磨。为了营救当时正遭受关押迫害的妻子杨小晶，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的曹东，2006年5月21日与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见面，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会面之后两小时，曹东既遭中共国安特务绑架迫害，被劫持到他老家甘肃， 于2007年2月8日被协党法院判刑五年。2006年8月底，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杨小晶回到家中，为遭关押的丈夫奔走呼吁，遭到中共当局的恐吓。2007年8月，杨小晶与曹东的朋友于宙在北京找律师寻求帮助，不久于宙被警察绑架，无家可归的杨小晶被迫到处漂泊。2008年3月传来于宙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杨小晶心痛的直哭。至此，中共强加的压力使杨小晶精神几乎崩溃，情绪已经完全不正常了。很快，杨小晶的身体也快速虚弱下来。2008年8月初，在西安西金医院检查结果为淋巴癌细胞。在杨小晶离世的当天下午五点多，70多岁的老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连夜驱车七小时赶到甘肃天水监狱，恳求监狱准许曹东去见妻子最后一面。监狱长周某某、大队长刘江涛以放长假、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不在、无人批准为由，拒绝了老人的要求。